好开心咧，喺呢个咁特别嘅传统节日咧，嚟到同大家一齐去敬拜吓。我咧就翻查我嘅记录，我其实嚟过呢一度同大家一齐崇拜。上一次咧系2013年10月，哇，差唔多9年咁耐啦吓。我相信咧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都经历到唔少嘅改变吓。当社会急速改变，疫情。都唔知几时过去，生活好似反转咗咁样。我唔知道你呢一段日子对于人生、对于生命有咩体会呢？对上帝又认识咗几多呢？吓，定系怀疑咗多少少呢？你系喺困难、疑惑、前路茫茫嘅日子里边啊，你谂上帝点样喺呢啲艰难当中呢，仍然？同你同在，佢喺嗰度祝福你呢。我唔知道你会谂起啲乜嘢嘢呢？喺呢个环境里边，乜嘢先至叫做有福气呢？吓，我今日拣咗一段经文呢，我就想同大家睇下，就喺一个咁样嘅环境嘅底下，我哋可以点样生活，又点样为之上帝继续带领紧，同埋祝福紧我哋。经文记载喺耶利米书35章12至19节，吓，头先咧大家一齐读过噶啦。啊，先知耶利米生活佢喺犹大嘅末年啊，呢个其实系犹大历史里边咧最黑暗嘅一个嘅时期。犹太民族喺外邦人嘅影响底下咧，佢哋拜偶像。喺耶利米书里边咧，先知耶利米就系不断咁样咧。去传递一个嘅信息，就系叫上帝嘅百姓要回转，警告佢哋要离开呢啲外邦人拜嘅偶像，要去跟随耶和华上帝，遵守上帝嘅诫命。先知一次又一次咁样去讲神嘅说话。如果你读过耶利米书，你都知道嗰卷书都几长下嘅，但系啲人咧一路都唔听，佢哋唔听上帝嘅警告，跟住到最后咧。耶利米系睇住巴比伦嘅大军攻陷咗耶路撒冷，百姓被掳。我记得咧，我20几岁嘅时候咧，同一班弟兄姊妹查经啊，咁大家就话：，唉，我哋拣耶利米书啦。于是乎，我哋每个礼拜不断咁查咧，系不断咁样咧，系上帝系发出警告，发出警告。我哋读读下都觉得，哇，真系唔知点算。个个礼拜都系讲同一样嘢，耶利米就系咁样。传呢一个嘅信息，有时候我哋喺困难吓失落当中，我哋都系等紧嗬，唔知呢个情况点样去过去。耶利米书嘅对象其实系一班已经认识咗耶和华上帝嘅百姓，其中咧喺耶利米书35章呢一度咧就好特别嘅，系上帝佢用咗一个例子，上帝拣咗一个民族利甲族。呢个利甲民族咧，系寄居喺犹大人当中嘅一个好特别嘅民族。佢就用咗呢一个民族嘅例子咧，嚟到向以色列人讲说话。利甲族系一个游牧民族嚟嘅，喺历代志2章55节嗰度记载，利甲族嘅祖先咧系基尼人，佢哋同犹大民族一齐生活，但系佢哋咧唔跟犹大民族嘅生活方式嘅。耶利米书35章1节开始咧，就记载耶利米吓去见呢一班利甲族嘅人，系耶和华叫佢去见佢哋嘅，就带佢哋入圣殿吓，然之后咧请佢哋饮酒啊。于是乎咧，耶利米就将盛满咗酒嘅杯同埋酒壶咧，系摆喺佢哋嘅面前啊。35章5节嗰度讲到佢就请佢哋饮酒啦，但系咧。啲利甲族人就话啦：，我哋唔饮酒噶，因为我哋祖先利甲嘅儿子约拿达曾经吩咐我哋，你哋同你哋嘅子孙咧，永远都唔可以饮酒，又唔可以起屋，又唔可以播种，唔可以耕种或者拥有葡萄园，一生佢哋就住喺帐篷里边啊。咁于是乎咧，佢哋就一路守住佢哋祖先所讲嘅说话。原来。利甲族人这个民族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信服他们先祖的吩咐，过着这些游牧民族四围流浪的日子，而且一直坚持到耶路撒冷被攻占的时候。利甲族人 同犹大百姓有咩唔同呢？喺耶利米书35:12-17，呢上帝就係称赞呢一班利甲族人，话佢哋听咗祖先嘅吩咐，而且呢一路咁样嚟到实行，但係上帝嘅百姓呢就反而唔听上帝嘅说话。上帝不断咁样差遣嗰啲先知叫佢哋离开偶像，但係佢哋都冇听。基督徒是要听神的说话，要顺服神，我想大家都懂得讲的了。但是要真的顺服，要用行动，要用心去到做呢，尤其是一个艰难无奈痛苦的日子，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今天的知识是很丰富的，我们觉得自己其实什么都知道，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或者家庭里面，或者我们都有少少话事的能力，我们有些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习惯了，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做。不过事实就是，当环境转变，疫情突然间来到，无论社会的事件或者生活的安排，有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到，突然间我们就发觉原来自己都不是那么可靠，原来人都不是能够控制所有的事。这样的时候，什么叫做顺服呢？顺不顺，服不服呢？最近跟弟兄姊妹谈起，他们都说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都有不少的同事离职，有些是去了外地，有些是转工。有一位做人力资源的姊妹就告诉我，他说他请人请到怕，因为请一个就走一个，他老板问他这个会不会走的，他说我怎知道啊。不过另一边厢呢，又有些弟兄姊妹因为疫情没有公开，要转工甚至失业。在这些时候，我们就会问，上帝的带领在哪里呢？什么叫做顺，顺不顺，服不服呢？我会说，上帝就是在我们最疑惑的时候，教我们怎样去依靠祂，给我们在这些变迁和这些我们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一些环境里面去学习和成长。的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估得到这位意念超越我们的上帝，祂下一步会是做些什么事。甚至我们今时今日，我们每天看新闻，每天都有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估不到的事会发生。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们工作或者生活的问题，其实我都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去同行，我们可以一起去留心上帝摆了些什么机会或者变化或者一些事情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他的教导来到去回应。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同行最美丽的一 个过程。我们知道的就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人生的平台里面，尤其在我们进入世界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当我们去经历这个世界不同的价值观的冲击，当我们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跟上帝的说话去做，究竟我们信不信，服不服。所以环境好坏呢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实在看到世界是可以突然间改变，主若愿意，一切都可以更新。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拿着那个 passport 是天国的百姓。所以无论在我们什么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在社会里面，我们都是跟从和顺服上帝，去坚持活出圣经的教导。利甲族他们不单止顺服先祖的吩咐，而且他们还坚持，他们坚持下去，一代传一代。用我们今天很科学的头脑来想，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想的，这个祖先的东西都不合时宜的了，而且呢祖先说他们要一路做游牧民族，生活没得安定下来。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坚持呢？为什么我们不去追求安定的生活， 同埋进步嘅生活咧吓。我哋听祖先嘅说话，咪跟唔上潮流咯吓。但系利甲族人佢哋就系咁特别啦，佢哋就一路坚持落去，直到几时咧吓？系有时候噶。喺耶利米书35:11嗰度就讲到咧，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打这地的时候，我们就说来吧，为了加勒底和亚兰人的军队的缘故，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原来呢，后来他们在他们的土地被巴比伦王攻打，以致到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居住，那里才是利甲族人要安顿的地方，那个时候才是他们要改变的时候。所以有时候虽然眼前见不到，好像我们不知道坚持些什么东西那样，但原来上帝一早为利甲族人预备了一个他们安居下来的地方。根据圣经学者他们研究，这些利甲族人究竟他们跟了自己先祖的生活方式跟了多久呢？原来足足有250年，这么久，250年，有些人等不到，是吗？一代又一代过去，要保持谨守坚持的确不容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我们都会决定我们的跟神，我们去信服神，我们觉得自己都 OK 了，过得去了，都算叫做听话了。但是当环境改变，当社会不同了，疫情来到，我们又很想回到以前，我们很想啲嘢咧，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嚟到去发生，而唔系上帝按佢嘅心意嚟到去改变一切。当一切都唔系我哋控制嘅时候，交晒俾上帝，都好似有一个新嘅意义，系嘛？得唔得嘅咧吓？其实我哋每日生活嘅环境啊，你工作嘅地方，当你进入社会嘅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去挑战我们的生活的场景，也是通过一些我们的困难，我们遇到的，我们 很难控制或者很艰难要去面对的事情的时候，这些生命的挑战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成为一个培育我们生命的一个土壤。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必须要经过实践，在我们听到之后，在实际的环境里面，我们会面对上司的要求、同事的误解、工作本身的压力、环境不受控制的改变等等。这些东西都挑战着我们的信心，要我们坚持去选神喜悦的事去做，去凭信心去做合乎真理的决定。或者你家都有老有嫩，这段日子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不多不少，有时都会有些转变，甚至想下去或者留的问题。其实圣经在这些很重要的决定上面只有一个原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洞察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在我们整个的家庭上的带领。其实圣经有很多不同的例子，我们有时候看得上帝很窄，但其实呢他是很大很阔的。圣经有很多离开或者出去的例子，由亚伯拉罕、约瑟、耶稣的门徒，以至到使徒行传里面的门徒，都是按照上帝的差遣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同样的道理呢，圣经有很多留低或者回去的例子的。耶稣医病赶鬼之后呢，都吩咐不少的人要回到他们现时的地方，就在那里去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我会说上帝容许疫情和很多世界的大事在这个时代发生，好像就是用上帝他用他恩典的手来去搅动世界，让活在一些安舒区的人被搅动，让未认识真理的人叫他们醒觉过来。而上帝在教会群体的身上的心意始终都没有变，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你在哪一度，都用你的生命来到去活出信仰，将上帝在你身上的祝福带给你身边的人。其实人的地域的限制又怎样能够限制上帝工作呢？是吧，我们转工还是留下，我们去哪一度，都只不过是我们这些很渺小的人好像看得很大的事。好可能天父有时候都按照我们不同人的需要给我们去选择。关键不是我们去到哪里或者环境怎样改变，而是无论你在哪里，上帝都可以使用你，只要你是愿意开放给他来去使用，用你的恩赐能力和身边的机会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或者我们都知道，信服不代表盲目地去附和，坚持也不代表固执或者不听其他人的意见。我们一路去听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建立我们的判断的能力，我们认识真理，而且更加需要身边的人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去寻求神的心意，有信任的人去提醒和帮助我们。所以我会说，其实信服呢是一种生命的质素来的。它让我们无论面对在上在下什么的人都好，我们都有一种柔和谦卑的态度，就好像圣经形容耶稣这样，耶稣柔和谦卑一样。但耶稣是很有他很特别的想法的，也都很坚持很实正的。但圣经却是形容他是柔和谦卑。利甲族的故事还未完，在耶利米书35:18-19说，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因为你们听从了你们祖先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命令，又照着他吩咐你们的一切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远不断有人在我面前侍立。原来利甲族人信服，得到耶和华神的奖赏赞赏。后来上帝就给了一份礼物给他们，上帝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然永远不断有人在我面前侍立。读到在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少少惊讶，原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是一种福气，是一种奖赏来的。你收到这份礼物会不会很开心呢？还是会有点失望呢？我读到这里我就有点震惊，原来听话信服是怎样呢？就换到做多些东西，那听不听话好呢？于是乎就要研究一下，我再去抄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侍立这个字，它的译本其实它原本的文字是什么的呢？英文呢其实 NIV 译了做 serve， 有些译文呢就译做 standing to serve。 原来这个字呢原本的希伯来文的意思中文其实译得很好，是真是侍立，是站在耶和华面前去服侍耶和华，这样的意思。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想不想的呢？是不是祝福来的呢？究竟什么为之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呢？我就想起在我以前做事的工作的日子，有些听话做事做得挺好的同事，老板就给多些东西他做，好听就叫做能者多劳，不好听就是做得就做死你。那还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做呢？所以近年有些人就说你不好做得好，你是要做得 smart， 是吧？要即系好，要有智慧咁样去工作吓。原来呢份侍立喺耶和华面前呢份奖品咧，同我哋想得到嗰个顺顺利利吓、平安大吉吓，甚至你过年嘅时候不劳而获吓，即系好似有一段距离咁样样。有时候我们要想要服侍要去工作，好像我们是做一些事去给神，好像 去为神去做一些事。 不过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可以发挥才能，其实呢个才能本身都系上帝俾我哋，可以侍立喺上帝嘅面前，听佢嘅差遣，被主去用咧，系一个福气，系一个礼物，系一个奖赏。因为在旧约的时期，只有先知祭司可以直接入到去上帝的殿，其他的人都要通过祭司去献祭给上帝，他们没得直接跟上帝沟通。但我们今天就不同，因为耶稣他一次过为人类献上自己，以至到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呢上帝当我们是无罪，我们就可以直接向他来到祷告，而且耶稣他赐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所以我们直接听主的吩咐来到去工作，来到生活，是一个福气。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位做公务员的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说他的工作里面真的不容易，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规管的。不过呢，他当时仍然选择去坚持守在他的岗位，他就说很多时候是要等的。等什么呢？等时机咯，预备好把握突然出现的一个机会，有些事发生了，他好像那一个空隙可以回应少少，可以为神去做少少的事。所以大部分的日子呢，他就说呢，都是企定定的啫，等机会，等机会做少少的事。侍立上帝的面前，等主的差遣去为主工作，是基督徒独有的福气。有时候我们会想这个的为主去工作，好像一定是去宣教，或者在教会里面做些什么什么，其实不是。上帝他用我们是去接触人，是去服侍人，就好像耶稣他在世上一样，他遇到有需要的人，他就回应人的需要了。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耶稣他这么神圣，我们怎样效法他啊？那如果耶稣他遇到人，他医病赶鬼做很多的神迹，我们当然不行了。但是如果耶稣他遇到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很简单，他用他一切的能力来到去回应人的需要。这样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效法的。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是用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力，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不同的生活场景里面，去回应人的需要，去服侍人。每一天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侍立在上帝的面前，听他的吩咐。所以效法耶稣，不单止他的生命质素，而是他会呼召和差遣我们 去到社会各行各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回应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工作场景里面，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后悔，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又不用担心，因为呢上帝他救赎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些什么好的事，而是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呈现做他的子女。上帝很清楚我们适合做些什么事，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工作或者环境里面，我们都很想找的，上帝你呼召我去做些什么事，这样。但我就会说，其实上帝已经将你摆在一个他知道适合你的一个位置，那里其实有很多你能够发挥的机会，当然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困难，但在那里很简单，你今天就可以开始了，你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来到服侍他，让你的生命去为神去发光。我记得2010年，十几年前，我就在英国读完我的神学博士的学位，回到香港就开始在神学院那里教书。其实我小时候我是一个很怕丑的小朋友，我就想了，我大个做什么呢工作才好呢？我就想我做什么都好，千万不要做老师， 因为点解咧？我一个好怕丑嘅小朋友嘛，我觉得咧，我做老师要唔单止要讲好多嘢，仲要咧日日对住好多人讲好多嘅嘢，我觉得我一定唔得啊！但上帝就好特别啊！啲年青人话上帝好屈机啊，佢就系辗转就将我咧变成一个小老师。我成世人都未做过老师，于是第一个学期。我就开始翻学啦，我教嘅系晚间嘅在职嘅同学吓，咁啊每一晚我教完书咧，我心里边好大嘅挣扎，我翻一路翻屋企，我就觉得自己教得唔够好啊吓，因为咧我教嘅唔系圣经科、神学科，有好多书根嘅，我教嘅咧系职场神学，系我哋喺我哋工作里边点样活出信仰吓，好多嘢都好新。咁啊，呢个系我当年咧初初做小老师嘅人嘅时候咧，一个小小嘅挣扎啦。呢个都系一个职场挣扎嚟嘅。咁我唔知道你遇到生活嘅挣扎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嘢吓？会做啲咩嘢啊？我咧就得一招嘅啫，我有一招介绍俾你吓，就系祈祷咯，系嘛？搏命祈祷，哇！上帝你搞咩？你又将我摆咗嚟呢个位，哇！我好唔掂噶。其实。你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那我每晚我就祷告。有一晚当我祈祷的时候，突然我脑海里面出现一幅图画，其实我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祈祷的时候通常都没有的。那次我就发现我脑海出现了一幅是黑暗的夜空里面满布星星的一幅图画。那我心里面就这样说，我就说上帝你做的星空真的很漂亮，即我在想大自然上帝创造你真的美丽了样。但心里面突然有感动，就好像上帝说这些就是我放在各行各业弟兄姊妹的生命。原来呢上帝是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不容易的，但是他就将他的儿女安放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位置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去为神来到去闪耀发光。我就将这幅图画和很多我的在职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这幅图画都感动了很多人，因为他讲着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上帝所呼召，神不是一轮明月高高挂这样照亮整个夜空，而是万天星火，是每一粒星星呢都好重要，我哋每个人嘅生命都要起来为主发光。如果你唔发光咧，你嘅生命嘅周围吓，你嘅周围嘅人咧就睇唔到上帝嘅光喺你嘅生命里边。所以每一位嘅弟兄姊妹都好重要，但其实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咧都唔系好重要，因为仲有咁多咁多嘅弟兄姊妹，我哋就系咁样咧。整个的教会群体都要起来为主去发光。有时候你粒星光一点，我粒星暗一点，你可以来鼓励我。有时候我粒星光一点，我又反过来来鼓励你。教会群体每个星期我们一起聚集，一起敬拜，我们就是这样来到去呈现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分散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差遣我们去到生活的不同的场景，去到我们的家庭，去到我们的社区，去到我们的职场的里面，继续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去服侍人，服侍我们身边的人，也都是服侍上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觉到你在这幅这么美丽的星空的图画里面，你的位置在哪里呢？我记得都 好几年前，就我们在一个学院的营会里面，就跟弟兄姊妹去分享这一幅漫天星火的异象。就在当晚在那个营会里面，有一位的同学，他说他脑海里面就涌现出一首的诗歌，后来他将这首诗歌写下了，他送了给神学院，我们一班的同学就将他整理录制成为一首诗歌。这幅漫天星火的图画讲紧俾我哋听，我哋每个人都被主呼召，被主差遣，安放喺一个生命嘅处境里边， 不是说你要做一些什么很伟大的事，或者去等着怎样去为神工作，而是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来到去让我们的生命很自然地去为主去闪耀发光。上帝不是说要我们多厉害，多所谓的社会的成功，上帝等着我们是给他一颗我们愿意的心，就很简单地我们每一天用我们的生命来去服侍他。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呢你就是这样用你的慈爱来到去牵引我们，你呼唤我们，不单止成为你的儿女，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是活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去侍立在你的面前，听你的差遣，去到不同的角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为主来到去发光。主，求你给我们信心和勇气，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处境，让我们工作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活出你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彰显你的爱的一个出口。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